魏东亭请刘华喝酒，三杯老酒下肚，刘华的脸就红了。他属于那种一喝酒就上脸的人，你别看他上脸，酒量很大。他夹了两片肉片放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不胜感慨地说，哎哟，咱们那伙子兄弟啊都生发了，属你发的高啊，顶不济的那也是个内务府的蓝顶子管带啊，就属我老刘华窝囊喽。说着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魏东亭一边替他斟酒一边说，嗨，老兄，也不是我说你，当初虽说是老林推荐你，那可也是你自己愿意的呀，是不是？要是在这边啊，这会子再不济那也得弄个五品顶戴啊。哎，谁叫咱家穷呢，嘿，人要是穷了呀，他就是没出息，就跟那御茶房的小毛子一样背时。哎，在这儿当差吧，钱是比内务府多得多，可就是他妈的不自在呀，不逢年不过节的，不遇赏赐什么的，他就是不让喝酒。谁要是偷着喝了，嘿，那板子打得狠着呢，打得你皮开肉绽呢，叫你记住了，瞧你下回还敢不敢偷着喝了。说完又把酒给喝干了。魏东亭笑着给他续上酒，又说，哈哈，那当然了，一品当朝太师府嘛，那能没点规矩？什么什么？你说他他府里有规矩？他有什么规矩？说的也是，文武百官由他立规矩，可是他的府里却得由他老婆立规矩。哼，你瞧他见他老婆那样吧，整个一老鼠见了猫。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得亏有老婆管着，要不是他老婆管着，谁知道他会规矩出个什么模样呢。这刘华呀，好长时间都没喝酒了，今儿个猛然间开了戒，索性就放开了。嗨，反正已经喝了，喝一杯也是喝，这个喝过瘾呢，那还是喝。几杯酒以后啊，他反而反客为主了，一个劲儿的劝魏东亭，哎，老弟，来来来呀，你怎么着？怎么光让我一人喝呀？还你也喝呀？魏东亭急忙笑着，把自己这杯酒给干了，又满满斟了两杯说，哈哈，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哎呀，怎么着，这中堂是道学先生还怕老婆？什么哈哈，你说他是道学先生？哎呦喂，你别抬举他了，五个姨太太，太太不发话他连边都不敢沾，更别说偷鸡摸狗了。说起来太太倒是个好人，就是这一桩不好。前几年吧，木里马抢了个卖艺的丫头回来，嘿，那可真叫绝了。魏东亭一听不由心中一动，哎呀，这刘华说的显然是贱梅呀，赶紧夹过一条鸡腿送到刘华面前，好奇地问，那你仔细说说怎么个绝法啊。嘿，哎呦，他把那姑娘抢回来，大轿一落地儿，刚到了府门前，这姑娘腾的一下就打轿子里跳出来了，撒腿就往里跑啊。当时啊，四五个人都拦不住她呀，她一直跑到二堂，巧了，正巧荣氏夫人打里边出来，她扑通一声就跪在夫人面前了，说，夫人你救救我呀，这老爷把我抢了嘞，我原是有人家的人呢。一边哭是一边骂，说他们怎么抢怎么逼他，自己又是怎么有人家的人，说了个生绝弃爷。当时这荣氏夫人气得脸上发青啊，正好呢敖中堂过来了，好家伙，被他老婆照脸就是一口唾沫，一边吐他还一边骂，你呀你左一个右一个糟蹋人家黄花闺女，死了之后啊你当心下地狱。说来也怪了， 这荣氏夫人吧，哈，好像跟那小丫头还有点缘分。他一瞧这小丫头，打心里喜欢她，就说：“丫头，起了吧，以后啊，你就在我这里伺候着啊，在我房里准吃不了他的亏，我看谁敢欺负你。”连说带骂，把敖中堂搅得头发昏呢。后来啊，又把木里马也叫去，臭骂了一顿，才算了事儿了。魏东亭听到这儿，这才长出一口气，又问：“那再后来呢？”“
嗨呀，你可真是的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儿。
他后来他关咱们什么事儿啊？
不过听说这丫头后来就留在荣氏夫人房里了。
哼，你说他懂规矩？哼，我跟你说吧。”他连皇上都敢糟蹋。
本来呀，魏东亭见他说话舌头都打转转，已经是醉了，打算收场了呢。
可是听到这话，急忙又起身给他斟了一杯酒，笑着说：“
嗨，你是不是搞差了呀？中堂可是托孤重臣呐，哪会有这种事儿呢？”
刘华已经喝得有点醉了。他把这个重啊听成了忠，重臣他听成了忠臣，红着眼睛略带狡黠的笑了那么一下。
哎呦，忠臣，哎呦，老弟耶，哼，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又不是为了老婆孩子有口饭吃，我才不在他那府里待着等着挨刀呢。
刘华的眼睛已经有点眯下了，退然长叹一声，便歪在椅子上不动弹了。魏东亭上前推了推他：“
哎，刘华，哎，刘老兄，你醒醒啊！”“
哎，嘿嘿，老弟，今儿喝高了。”
说了这句话，已经是醉得不省人事了。魏东亭一看，这醉成这德行了，怎么办呢？得把他送回去。于是架起他的胳膊就出了客店，牵上自己的马，把这刘华先抱到马上，然后一直把他送到鳌拜府门前的一条胡同里。魏东亭是何等样人呢？他听刘华说不逢节不过年不逢赏赐，他们府里是不让喝酒的。今儿刘华喝得醉成这个样子，那回去还得了，不能让人看见。所以还没到鳌拜府上的时候，他提前下了马。刘华呢趴在马上醉得不省人事，他急忙摇晃摇晃他：“
嘿，刘华，你醒醒醒醒啊。”“
兄弟，不行了，改日我请你。”
魏东亭见他还算清醒，还能说话，就急忙又问他：“
嗨，我说老兄，你在府里头有没有知心朋友啊？”“
嗨，我老刘华到哪儿都有朋友，小齐、小曾子都是我哥们儿。”
说到这儿又迷糊了。魏东亭撂下刘华，独自一人走到鳌拜的府门前，上前拍了拍门。给他开门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一见魏东亭不认识。
请问您找谁呀？”
魏东亭笑着把他打量一番：“
小兄弟，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人啊，小齐、小曾子二位可在吗？”
那个门房听了这话，好像打了个愣怔，退后一步，又把魏东亭上下打量一番：“
大人问他们俩干嘛呀？你认识他们吗？”“
我不认识，是他们有个朋友啊，哎，是我的朋友，他呢叫我捎个信儿来。”
那门房笑了。
哦，我就是小曾子，你说吧。
魏东亭四下看了看，没人，走上前去 在他耳边如此这般说了几句。小曾子一听就急了，跺着脚说：“嘿呦喂，改不了的臭毛病。”说着就跟着魏松亭走了。俩人来到胡同口，从马上把刘华扶起来，小曾子把刘华背起来，笑着对魏登亭说：“多谢您照应了，要是给歪虎他们碰上了，哎呦喂，这顿打他挨重了。”说完一溜烟的进去了。他先找了间空房子，把刘华扔到里边，让他在里边醒醒酒。魏东亭见他们俩进去了，这才翻身上马打道回府。在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想，这建梅啊打小就聪明，现在看来是越发机灵了。刚才刘华讲的那段他进府的情景，只怕连史龙彪也未必知道呢。可是猛然间他又想起来了，建梅进鳌拜府邸已经六年了，这六年来他竟不给自己传个音信，而且也不来找我，不由心中一惊。如果他与史龙彪当初一样报了个反清复明的宗旨，自己又当何以处置呢？听刘华的口风啊，他的几个朋友和那个什么叫歪虎的不是一路人。看来刘华、建梅将来这都是用得着的人呐。想到这儿，他双腿一夹马腹，那马扬鬃奋蹄疾驰而去。咱们书说简短，转眼的功夫已经到了中秋了，京城已是黄叶遍地，万木萧条。在这段时间里，康熙除了每天悄悄地溜到索额图府上去听五次友讲评《资治通鉴》以外，就是带着魏东亭他们走鸡斗狗，讲拳论脚，是习练布库、练骑射，甚至扑萤火虫、斗蟋蟀，对朝政嘛不大理会。这么一来，弄得一帮正直的老臣哭笑不得呀，暗暗着急，心说皇上这是怎么了呢？啊，打小看大，皇上从小就聪明，这怎么怎么现在就说变就变了呢？可是又暗暗纳闷，这皇上每天不务正业，不是斗鸡就是走狗，不是练骑射就是练布库，这为什么学问见长呢？当真是真命天子，天与神授，无师自通不成？表面上啊，鳌拜也算与康熙君臣修好了，遇到不大不小的政务也常进宫来请示，但是见康熙一听正经事就懒洋洋的，他也就一笑而退。这鳌拜啊有一个改不了的习惯，上午处理完正事，不管是春夏秋冬，中午一定要睡一小会儿，然后呢在后花园练一趟拳脚，再到书房来看书。这一天刚刚练完功，回到书房刚拿起一本书来，就看见班布尔善满面春风的进来了，双手一拱说：“哈哈哈哈，恭喜中堂。”鳌拜一边给他让座一边说：“哎呦，班老夫子，我喜从何来呀？”班布尔善笑嘻嘻的从怀里掏出一个桑皮纸包，一层一层打开来，神秘的说：“中堂，你瞧我给你带什么来了，想成大事还得靠他。”鳌拜莫名其妙笑嘻嘻的接过纸包，低头一看，哦，这是什么呢？是冰片还是补中益气散呢？哎呦，这有什么稀罕呢？赶明儿我送你十斤。说着就好奇的想伸手去拨弄，班布尔善急忙拦住了他：“哎，且慢且慢，中堂动不得呀。”鳌拜有点惊愕：“嗯，这怎么了？这是 中堂。说着话，班布尔善把这纸包又拿过来了，小心翼翼的把它重新包好，放在案子上，左右看看没人，才挤眉弄眼的笑着说：“中堂，跟你说吧，这个与补中义气散正为绝好的一对，它是追魂夺命丹，不过它是缓发的，用下去之后要七八天才会发作。您瞧，把它化在酒里，一点都不变颜色，这可是好宝贝哟。”到这会儿啊，鳌拜已经完全明白班布尔善的意思了。你还别说，这件事儿好多天不提呀，他心里倒也特别的安然。此刻猛然间重新说起来，他不由心中猛的一阵慌乱。班布尔善这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实在叫他吃惊，停了一会儿才问：“这个你是打哪儿弄来的？”“哈哈哈，中堂，按古书中说是炼丹炼来的呀。”“哈哈，此丹真名叫百鸟霜，原是道家炼丹头用之药，是在深山中扫百鸟之粪炼制而成的。”鳌拜一听，不由心中呼呼乱跳，可是脸上却没露出来，只是淡淡的说：“那这个先放着吧，未必使用得上啊，我已经有更绝的妙计了。”班布尔善见鳌拜不是很感兴趣，有点扫兴。本来啊，他想着鳌拜见了这个东西一定是大喜过望，还不定怎么表扬他呢，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就把这包药重新包好，问他：“中堂，那你已经有什么好法子了？说来听听啊。”“班老夫子，我已经探听明白了，老三每天在索额湖府上读书，你瞧这个机会如何呀？”“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是好，只怕他既然敢去，就必然有戒备呀。那个魏东亭武功不弱，又每天寸步不离，暗来不易成事，明来呢，查抄大臣的府邸也得有个像样的理由才成啊。”刚说到这儿，就见史建梅捧着个茶盘进来了，俩人这才住了口。建梅进来，见他们俩各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抽烟，轻轻的给俩人各上了一杯茶。临退出来的时候啊，顺手就把桌上的那个纸包放在茶盘里了。谁知道刚一转身，鳌拜就把他给叫住了：“素秋，这个纸包你且放在这里。”“
是。”建梅答应一声，又把纸包放在桌上了，这才躬身退出去了。班布尔善看着建梅远去的背影，不禁说道：“哎呀，怪了，这姑娘走路怎么这么轻啊，连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一句话提醒了鳌拜，他不由心中一惊：“哎呀，对呀，这丫头可与众不同啊，她有轻功在身呐。听说刚来的那一年，她直闯后堂，几个人都拦不住她，自己曾几次调戏她，拉扯之间似乎也有飘忽不定之感。”他越想越惊，由不得愣怔了一下。班布尔善见他呆呆的，就问他：“中堂，您在想什么呢？”“
班老夫子，我是在想，什么人的脚步最轻啊？贼步最轻啊。”
这句话还提醒了班布尔善了，他左右看看没人，
凑到鳌拜跟前说，中堂，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中堂虽然治家严整，但是……鳌拜看了他一眼，着急地说，嗨，究竟是什么呢？你都快说呀。哦，中堂，我只是心里疑惑，上一次我们在花厅里议论的那件事，那是何等机密呀，怎么会在中堂的府中传扬开了呢？鳌拜听了不由一惊，什么？在我府上传扬开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于是班布尔善就把那天在柳树丛中听到两个丫鬟对话的情景告诉了鳌拜。鳌拜听了咬着牙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这样看来我府上也不严谨呐，不过不要紧，哼，这事儿我自有办法，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于是俩人接着商量大事，按照班布尔善的意思，是应该出其不意的搜查索额图的府邸，抓住人就杀，然后呢还可以把弑君的罪名加在索额图的头上，那才真叫铁证如山呢，因为人就死在他家。鳌拜一听就笑了，好，他很佩服班布尔善的多谋善断，但是刚说了个好字儿，他就停住不说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多了个心眼啊，他想着就这么说好啊，班布尔善一说一个计谋他就赞成，那也显得自己太无能了。堂堂当朝一品辅政大臣，也不能什么都听班布尔善的，所以他只说了个好字，就没再往下说，思忖了一会儿才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偷袭不成，你我就成了无巢之鸟喽，离刀下之鬼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想一定要看准了再下网。第二嘛，还不能师出无名，纵然万一不成，也得有个后路可退呀。在此之前，要是能除掉魏东平这小畜生，那才是上策呢。好，中堂的这个策划很周密，可以说是算无一策。就这样，班布尔善打道回府了。可是刚到家，门人就跟他报告，老爷，魏东亭来了，正在书房候着您呢。班布尔善一听不由吃了一惊，心中暗想，这不赏不夜的魏东亭来干什么呢？难道是老三派他来探听我的动静不成？